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，奇妙可畏，你重任在肩，被人期待和需要。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
知道，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，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。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，我是永恩，让我们继续来听 Emma 的生命故事。
后来去到了韩国读神学啊。
对，去到了韩国读神学、也是赶上的末班车。
那你去韩国又要离家那么远，
嗯，
父亲和家里的情况是这样，那个时候你放得下吗？
因为我去读硕士时候是夏天，
嗯，
我爸爸那个时候由抑郁转为躁郁，
嗯，
心情非常的激动的那种状态。
是，
它是药物的副作用，我知道，因为它会调嘛，医生会不断的调控，所以看来那个时候他是活力满满。
OK， 所以他看上去还是不错的状态。
对，其实他后面也是有反复的哈，他活力满满，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夏天，然后我就出发了。
家人也支持
啊？家里人是有支持。
是，
那我读神学还有一个特别的经历，跟奶奶，那我就有一次一个学期他在讲课，然后我就去听，然后后来我就跟他有沟通交流，一直保持着一个联系。他不知道我要读神学，那有一天他就给我打电话，哎，他说 Emma 你最近怎么样，然后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安排什么的，啊，我说老师我接下来呢会去韩国读书。他说好。他给我打电话那天刚好是我收拾行李的，我熬夜收拾行李，对，很匆忙，然后我就一边收拾行李就一边接他的电话，他说我给你做一个祷告好不好，就祝福他祷告，就祷告，哦好。然后呢我就去韩国了。去韩国读书我觉得很感恩，就是只需要付一部分的生活费用，学费是全免的，学校就是想要帮助一些愿意有负担的，愿意有这样的托付的一些年轻人，他要求是一定要本科毕业嘛。去到那里不到一周，那个老师再次联系我，他艾玛你知道吗，在我给你打电话的那天晚上，第二天的清晨我收到一个姐妹的电话，她的妈妈去世了，留下一笔遗产，这个遗产指定是要帮助神学生。
哦，
对，他说你 definitely 你在这个名单的第一位。
天哪。
对呀、所以他就问了我的生活费，然后呢就给了我部分的一些帮助，因为我说老师这一年我已经有准备了，对，他就给了我部分的，然后第二年他就给了我大半部分的了算是。所以你看哈、好像去韩国读书也是一个神带领的一个路标，包括我是在末班车递交上的我的材料，因为老跟老师的对接已经，老师说那不好意思今年你可能来不了嘛、我说那我很早问你怎么为什么有回复啊怎么的，老师最后又教育部最后跟我延期了一周、
okay.
我就顺丰寄过去我的材料嘛。那做所有的事情全是我独自一人，爸爸妈妈提供不了任何建议支持，因为这些操作签证之类他们也不懂嘛。对，所以呢我就到了韩国，然后在韩国因为语言也不通，我不懂任何韩语，然后呢韩国他们英文也听不懂，也不太使用频率也很低，然后呢我其实蛮孤单的当时。那其实在我祷告的时候，我经常会到地下室的那个第三教室去祷告，那祷告的时候呢就有退堂鼓，就说哎呀为什么要来这里学神学，为什么要来这个国家啊，怎么怎么
突然开始有了怀疑，对吧？
突然有了怀疑。
你觉得在那个当下离乡背景语言文化又是跟我们不一样，
对，
你觉得在那个环境中有哪些困难让你想要打退堂鼓？
语言的不同了，就当时会觉得很孤单。那另外呢还有就觉得因为来读书的都很年轻，好像我们班上除了我还有另外一个姐妹有这种家庭背景环境，其他都是大学初代基督徒、那他们可能
生命比较浅，
对的，对，生命比较浅，可能谦让啊各方面就比较要争取权利型的，那我就是退让型的、可能我就不是特别习惯，因为感觉就不是教会文化，因为其实也是学校嘛，那就跟我对神学院的认知千差万别，因为我觉得神学院是很有爱呀、对，
有落差了，
对，落差感很强，其实这个是我一个蛮大的落差感，就不太愿意想要继续读，包括当时一去就要学希伯来语密集班，天天背那么多单词，我每次听写就只对一两个，但我也有认真学呀，
就很挫败，
对，我找不到窍门，我就很有压力，
而且跟你想去读神学院那个初衷好像有点背离哈，因为你是想救自己，
对，
但是你到了那儿，你会觉得你的精神状况或者情绪会更down吗？
对，
真的，
我会觉得更没有力量，
所以你就会质疑我来的对不对。
对，
但是听上去末班车又有这
个
奶奶给你电话，
对，
其实这些也在不断的好像是一个 sign 告诉你这就是神要带领你去的地方。
对，所以我在地下室祷告的时候，我花最多的时间就是祷告了那个段时间、
而且你在那个时候是不是也很孤独，你有属灵同伴吗？
没有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。
嗯，
对，人家都已经比我提前来，人家都已经在这半年都很熟了、所以呢我吃完饭我就跑地下室
是
祷告，吃完饭就去祷告，吃完饭就去祷告，
真的、
没啥事儿，很难受嘛。
嗯，
包括我爸爸那个时候他是比较激动的，他是有时候跟他沟通啥的他就蛮兴奋的，他就体会不到我的感受、
是
所以呢我就祷告。那我每次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声音永远都是 yes， 那就是要留下来，然后又有这些路标在，所以呢我就坚持了下来。
但是在这个学校神也有美好的预备哈。
对，
哎，给我们讲讲吧。
对，那我在学校里呢就遇到了我的另一半。
嗯，
当时他是读三年级马上就要毕业，那我读的是一年级。那我们新生去了都是要做自我介绍，包括你的信仰的重生经历可能就要浅浅的要分享一下。那我就实话实说，就简单的准备了一个 PPT， 就分享了一点点故事。后来他跟我说他当时就被深深的吸引，他就觉得这个姐妹不简单。
嗯，
就他跟神的关系不像是一些他感觉哈比较的官方那种感觉，但他跟神还是好像朋友，他还蛮吸引人的这种关系、对，所以他就对我很感兴趣。但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在那样的一个情绪当中，我根本是感受不到他的任何的对我的眼光。
嗯，
我一点也不 care， 因为我在我的世界里面哈都在调整。
当他主动的来跟你做朋友想靠近你的时候，你是一个很回避的状态呢，还是说你也还是能够接受这一位弟兄？
一开始我是很回避的，因为我是比较保守，就是我觉得弟兄跟姐妹性别不一样，要保持健康的界限。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因为我爸爸也跟我讲很重要。
嗯，
他说你要保护好你的情绪，保护好你的心，不要轻易的向不对的人敞开。
你之前也一直没有谈过？
一次都没有。
嗯，
一次都没有，虽然也有喜欢的人。
嗯，
然后呢可能也有别人喜欢我，但是没有发展到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他就有所表达，但是我可能我有点后知后觉，因为我当时我没有 ready，所以我就忽略了。据说他还为我进食，并且他是完全不能进食的体质，进食对他来说太难了，但是他为此进食。
哇，这可是真爱呀。那后来又是怎么样，你慢慢又能接受他，这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神的带领和变化呢？
那后来我慢慢在学校里就交到朋友，慢慢就跟学姐啊会一起有沟通，属灵上的沟通，还有跟老师，然后慢慢的我就感觉我在学校里有那一份快乐。
嗯，就是你的心理健康慢慢就找回来了。
对，找回来了。然后他是在我们学校里，当时他弹琴和弹吉他，那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换弦，这样刚好跟一个学姐在那换弦，然后就路过，然后哎，我说你们在换弦，那是我第一次，好像第一次主动跟他讲话。对，他有后来有跟我分享，好像那真正的我知道他对我的心意是他弄错我生日，跟我并且跟我送了生日礼物
啊！
因为我们班会开班会的时候就会讲每个人的生日嘛，就记下来。他不是刻意听，他刚好路过，哎，刚好听到了。
Uh-huh.
结果他听错了日期，然后他就在那个错误的日期放了一个小礼物蝴蝶结，用盒子装着放到我的自习室的那个图书馆的我的书桌上，然后呢写了几句话，祝我生日快乐，没有署名。
哦、oh. ，
对，然后拿到，我心想这肯定是放错了，因为不是我的生日。
是是，
不过这个礼物倒也提醒我了，因为那天是我妈妈的生日。
哦、oh, ，这样子，
我说
很巧哎，
不是，对啊，很巧。我说不是我的生日，对。然后后来我就跟祝妈妈生日快乐之后，然后就拿着这个字体看，因为我们图书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书桌，都会上面贴着你的那个
自己写的名字，
对，名字呀，或者你喜欢的画呀什么的。我看这个特别熟悉，他写的英文，然后我就去到他的书桌。对着看，他很害羞。哎，我说这是不是你写的？图书馆里人也不
多，就是你还大大咧咧，就没有什么
大大咧咧。我说，那是你写的吗？他头都快埋到那里头了，他就不承认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笑了，我就走了。那从那天起，其实我是知道他的心意的。
哦，
就那天我才知道。
那你之后的感受呢？ 你们之后又怎么走到一起呢？
之后的感受其实我不太能接受他，因为当时我就觉得他是事工导向的，就是那种做事儿型的，我觉得他跟谁没有关系。在属灵上面我是比较挑剔的人，可以这么说。
那虽然你没有谈过男朋友，那你在这么长的时间的预备中，你有没有向神求过另一半，然后并且你会希望拥有一个，就神为你预备一个怎样的另一半？
准确的说，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但是我没有求过。那这个想法是我高中的时候，高中的时候就跟朋友聊天，我说我想26岁谈恋爱，28岁结婚，然后呢，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身高要1.8米，然后呢，声音好听，字写的好看，长相什么都没要求。这个其实看起来不太属灵啊，但是这就是我当时跟朋友聊天就是美好的憧憬。现在你来看，他全部满足，他字写的超好看，声音也好听，
是，
然后呢也高，然后我经常会开玩笑，我说你这是叫丑帅。丑帅的，就是不是那种很精致的帅、啊、
没有，还是很精致的帅
对，我就这样开玩笑的、对，现在想想真的满足了，但是我当时其实并没有求我的婚姻，也没有求另一半怎么怎么样，对，但是我至少我会觉得说我们在属灵方面是一个频道的，因为很多
同频的
同频率很重要、这是我的很大的一个期待，就是一定要同频。那个时候我们不同频，我感觉我们不同频，因为他是比较传统教会，然后呢他就在教会服侍，就在韩国教会实习，我去过他们教会，他在中文部，就是跑来跑去做事儿型的，对，
忙忙碌碌。所以为什么他能够被你的生命状态所吸引？其实你所渴望的那个跟神的关系，可能也是他所渴慕的。
可能当下那个时候他渴慕，但是他觉得他自己蛮缺少这个的。对，然后我就没有任何想法。好几次吧，他经常会到地下室，有个钢琴，他就在那里，他把灯关起来，黑黑的，本来就地下室一个小小的窗户，然后有一点点光，他在那弹，一边弹一边喊，没有歌词的，就是很 Oh Lord 怎么怎么样哈，然后我就感觉他好像跟神还是有关系哦，对，因为我之前对他没有任何了解，然后也不知道他的家庭啊什么的，他可能还是有关系哦。
你从他的音乐中你感受到了他那一份和天父的纯真，
对，那份真太重要了，那份真太重要了，所以那个就是可能撬开了我一点点的感受。
哇哦，
好像有一个小钥匙，打开了，可以有一点点接触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后来他有一个小团体，就是两个姐姐，我们现在关系都很好，还去我们家有过来玩哈，他们三个人关系很好，但那两个姐姐岁数年纪是比较大的，太小嘛，她在他们班是最小的，人家就很爱她，她就跟他们讲了她的想法、那俩姐姐就助她一臂之力，跟她出招你知道吧，
神助攻
对，跟她出招。那时候我经常看到她仨出去走路，然后呢有时候在那个小卖铺买杯饮料，坐在那儿就喝聊天，哈哈哈笑都能听着，然后我就知道他们关系好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喜欢我，其实他们那个时候都已经在策略了、
都在铺
路了，包括礼物都是一个姐姐好像给他的建议，但不是他选的。那两个姐姐他们的生命很好，关系现在都很好，
真的。
后来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年长的，我们叫她为妈妈，但她其实也是奶奶级别的那个年龄，她是负责我们的生活起居，那她在我这里面是很有信誉度的，我的感觉。对，那她还是说这个男生很好。对，她用非常不太标准的中文跟我讲，并且我发现他们俩关系很好。对，那个奶奶会带他灵修什么的，有时候吃完饭就坐着聊一会儿。
是，
对。然后呢，他也在学校里干活，就帮忙搬东西啊什么的。我就看，我就观察。对，所以才慢慢的，我们两个就开始沟通，然后交往。
那么，交往谈恋爱一帆风顺吗？弟兄能过 Emma 爸爸的那关吗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。